好，请各位学长坚持入座。好，刚刚前面一个半多小时，我们谈了其中修学切要法的前八项，这其实也是重点之所在。第九项以后呢，我会大段的略过啊，因为这都是我们入到瑜伽师地论的介绍或解释密经的大意，都会再详细讲的事情。好，第九个条目，整理旧存。整理旧存这个事儿，我背啊，就我们这些电脑也不行啊，眼睛也老花的人呢、啊，其实是干不太来的啊。这个事情就交给阮桂良学长以及很多发心的居士大德他们去干。那像智义法师，他也发心要考定以及翻译藏传的这个丹柱和甘柱尔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护持他们去做。他们做好，我们就享受便利就好了啊，这个我就不多说。那么第十，经常会听到有心学啦，心学大概是唯识讲的多啊，然后有定学啦、禅学啦、慧学啦。那么到底什么是心学？那这边呢，这个二王大师的这个修学切要，张老师把它摘要成几个要点。他说啊，其实禅学就是定学的意思。可是禅在六波惹当中呢，比较我们把它翻译成什么？禁律。禁律。可是禁律啊，其实只是限于舍戒的四禅。到了无舍戒啊，跟欲界的定啊，其实很难说是禁律。为什么呢？因为欲界定啊，心还太散乱。舍戒定啊，没有声，没有色。对不对？能够思虑的心不太发得起来。那么一咬脖子没还肉啊，他干嘛要修什么定呢？对不对啊？所以呢，真正要讲经律，其实只是受限在四禅而已，所以这个也比较狭隘啊，比较狭隘。那么慧学，如果你散心杂乱，就像是一把灯啊，逆着风吹，对不对？还烧几身，不得照明的功德，所以单纯的慧也不好。那根据这样的较量呢？唯识论呢，就比较把修三摩地这件事儿讲成什么心学啊，这是为什么选择这个字的意思。那么这个字也有它的善巧，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定？因为定本来就是我们的白法当中五十一个心所当中心的相应法之一，是心本身的自性功能之一。你只要不去一心多缘，本来心就可以怎么样呢？心住一缘。本来就是心做得到的事儿，就像我刚刚讲过啊，喝口水吞下去有什么难？心得定有什么难？你喜欢散乱吗？这才是问题嘛！每次叫你定一下，定没多久就跑掉了嘛？为什么跑掉？那里比较习惯，跑来跑去我比较习惯，住在一元我不习惯，无聊没。所以很多人念佛念不来，为什么？没有感情嘛，没有真生命嘛，没有自性情嘛，你对他没有 serious， 你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可以，就是这个心嘛。你这个庄严的心起不来，所以他叫什么名字也都没有用。老子讲一句话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叫做心学？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把心本来的功能恢复到那。不需要他那样子做的，因为那样子做只会长烦恼嘛，对不对？然后呢，又在所知境界当中处处给来给去嘛，碰到很多障碍跟困难，然后到处找借口嘛，对不对？我何必这么干呢？我知道心搞成那样子是过患的嘛，我就不要他了嘛，对不对？障碍本来就不是你的事，而是你后天学来的东西，长久串习的东西嘛，你就不要理他吗？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是过患的，知道心相应涅槃，这是有功德的，就在这地方一直不断的作意嘛，对不对？努力让自己保持这个样子，而一直不断的思维，这样的做是有功德的，真的很好的。你如果不觉得它有好处，对不对？你干嘛会长久心在那边相续呢？任何法门都一样，所以为什么讲任何法门，推荐任何法门，都要讲一堆的功德事？为什么？叫你在耳后去保任他的时候，思维他的胜利，觉得这些事情是值得做的。你如果不觉得他是重要的，你根本不想搞他，这是问题所在啊。所以佛法是因缘法，它就是这样。为什么叫心学？就是训练把心摆对地方，摆成没有烦恼，摆成学就学，不要找一堆借口。 对不对？那么本来菩萨行六度就是一种最好最舒服的生活方式，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活着的，当一些众生能够得离苦的正上缘，人也就这样活着，你这样对别人，别人也就这样对你，本来就是天生地义的事情，天经地义的事情。好，这是为什么把禅定叫做心学的理由啊，也为了要区别共外道修定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像道家也像外道，像印度的瑜伽外道，他根本就是把心搞成那个闭起来，闭起来，不去圆念，心都是这样，跟死人一样。啊，各位学过瑜伽的话就知道有贪思法，对不对？闭六根，他们有很多这种方法，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可是问题那样子的定呢，是无心定嘛，把心搞成没有心的作用，然后呢，把那种状态称为定，那个定有啥用啊？定再久回来习气还是一样，习气还是一样，不会因为定久了出来就不会，不会，只是变得笨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处嘛。好，这个是一个问题所在，是为什么叫心学的理由。第十一，啊，老师他就建议说，课余修观养课习定啊，那底下的内文我们就不多说。什么叫课余修观？课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上课，上课多着重在文思夹杂，文思夹杂心散乱，包括我讲者，我尽量让心安定专注我要讲的东西，你们呢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 OK。 可是呢，你怎么样能够依文起观，这是重要的事了。到了起观这件事情呢，就是要能够从文思进到修慧，修慧就是要操作你的心，在上课当时，在预习的当时，在复习之后，每一切实处都能够去印证你所思维的正念的确是这样子，然后用正知而住保认它，去遍观一切境界，证明真实这个道理真实不虚，而不只是去思维它而已，那叫做课余修观。闻思之后要入三摩地，那就是课余修观的意思。如果你闻思之后不去入三摩地，用生命境界去证明它，闻思充其量就是理解，久久不闻熏习的你就忘光了，对不对？多学多忘，少学少忘啊，不学不忘变笨蛋，就是这样，是不是？还是要课余修观，闻思之后要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要去养那个能观的心呢。啊，这个是第一者。第二个，养课习定。什么叫课呢？课就是观多了之后呢，心会散乱，心会散乱。有些时候呢，观不来，没办法起正思维，老是一个道理疑情呢咬住，参不破。那怎么样呢？起身拜佛，不要寻事所缘，心住一缘，修定，用定心来养心，这叫养课习定，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生死凡夫啊，入修就是这样子，课余修观，文思夹杂，找一点时间专精思维一下，思维乱了以后呢，舍所缘，心住一缘，观呼吸也罢，念佛也可以，拜佛也很好，对不对？让你的心就专注常时相续在那个一个缘境上，不要散乱，慢慢的身心就会恢复堪能性，恢复以后再来闻思作观，对不对？观了之后呢，实在是很难解决了，舍观而习定，对不对？这样子夹杂修，夹杂修不是乱修哈，是一段修观，一段修止，一段修观，一段修止。到了有一天，因为你闻思之量够，独自思维也得力量，突然有一次在你无分别所缘的定心当中呢，突然有一个因缘出现了，很可能你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是一颗石头打到树林，啪嗒，在耳根圆通当下就悟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回事。那你不能去求快的，老实讲，只观这个事儿，两个条件：第一个要得善知识，第二个要精进认识。你得不到善知识，得不到正确的教导；第二个，你又不肯精进增上。长久受持定根以及定中慧是出不来的，定心中慧不难， 他都在常识相续，用正确的方法常识相续。可是你老是不去做，总是停在文会这个地方，连四会都不发生，那更何况修会，对不对？也不肯去习定，心老是散散乱乱的，就是问题所在。你纵使有一把般若火，可是就在逆风而行的情况底下，对不对？般若会老是烧出一堆的烦恼，没有任何好处可言。所以要尽这八个字，克欲修观，就是闻思而入三摩地，对不对？什么叫扬科习定呢？舍观而能够增上于定，定呢就会滋养于观，那两者呢就互相增上，达到有一天定跟慧，止跟观能够任运双运转道。意思就是说，定心中有慧，慧心能够增长定。因为慧的功能是什么？慧的功能就是要知道五欲的过患嘛，对不对？过去在五欲六尘上太染着了嘛，所以心就怎么样呢？一心多缘而搞到神散乱嘛。散乱的妄想一出来，立刻用正观知道它是过患的，而你又曾经触证过涅槃的味道，你就很想回到那里去，对不对？就会慢慢修远离观过患，知涅槃功德而心相续。那这样的心相续，定心中有慧，因为慧来减则烦恼，烦恼不相续，定就更增上。所以本来定心中有慧，慧会增上于定，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定跟慧不是分开修的，可是我们不得已次第修，只好这样下手而已。你就这样子相续相续相续到有一天定心中发慧。但请注意，要闻思修而入三摩地，定心中才有发慧的缘。定不会自动生出观的，不会。好，这是第十一个，我就不入文谈了。那么学三摩地，学止观，第十二条目，以五停心为定的初步。他说啊，事有次的其序，安可骤气，你不可以一触即得的，登高必自卑啊，从最早最近边处开始。所以则当由小乘世间禅到出世间禅，一步一步增上，而入于出世间无上上禅。众生烦恼所缚，顿超直入，谈何容易？比如定乱，对之为先。所以五停心观就是底下这五个，请特别记住啊。如果你们是第一次听，应该不会了哈。我想看各位都应该是老参才对。第一个，贪心重的观不净。不净不见的是观尸体的不净啊。不净观在瑜伽行派有六种不净啊，六种不净。好，这个是第一个。那详细的我想入瑜伽十六论再来简单的提纲挈领啊。嗔心重的观慈悯啊，观慈悯。痴心重的观缘起。请注意哈，佛法里面对于痴的定义并不是呆呆笨笨，而是啊成见太重，自以为是，那叫痴。抱持着成见，一打通关到底，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用这样的硬干的，那叫痴。痴意思有点像固执，可是不是折善固执，而是根本不管你三七六十一，对不对？三七当然不是六十一了，对不对？三七二十一，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就是这样子想，我就是这样，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痴啊。那么痴的人就教他怎么样观缘起，对不对？引发他去观任何相成立的理由，他就不能够去坚固执着他的成见情执，必然是那个样子，或者必然不要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啊，慢者呢，观根界。什么叫根界呢？就是你每个人呢，就是一个脸挂着五根嘛，中间想的心所就是一根嘛，对不对？十八界你能够在根尘世和合升起的一切法界，就是不超过这十八种可能性的组合啊。乃至于呢地水火风，或者是加上空跟事这六大，一切法一切普德高罗，不管是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无非是这四大界或六界所成就的法界差别相，对不对？黑人如此，白人如此，高贵人如此，下里人如此，大家都是一个头顶个根，顶个六根，然后呢在四大界成身，对不对？四大界成依报世界，都是这样的存在，大家共用这样的一个世间，有谁比较高贵呢？谁能够慢过于谁呢？ 你又可以说你自己有所得，可以恃宠而骄，有什么好处是你比别人厉害的？你说你的鼻子比别人挺，老了呢？老了呢？死人变成骷髅头了，就那个挺挺的鼻子放在那个骷髅头上面，你觉得好看吗？你这样想吗？你没有单独的美丽，不可能这种事儿啊。那暂时的姻缘，那不过就是你可以用来称道，暂时引以为啊，引以为傲的东西，可是不值得长久依贫于此，傲慢于他人。所以慢者增上的人观根界啊，就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平等色受啊。疑者中人啊，就是你的调举心呢，老在那边疑的意思，并不是有疑情，有疑情对佛法来讲是好的。疑的意思是老是喜欢寻思那些跟解脱无关的问题。啊，超级月亮会不会怎么样？我问，那会怎样？过去已经不晓得每十九二十年就发生一次超级月亮，啊，会怎样？早就怎样了。为什么只有这一次的超级月亮会怎样？对不对？2012年会不会末日啊？干你啥事儿？会末日，大家都末日了，谁逃得掉？想多干什么？对不对？何况别业所受。问题你在共业当中，你创造什么别业没有？你在这个地方不去找解脱之道，你寻思那些根本没有答案，有答案也是会变的东西，你想那些东西干什么？所以把心完全放错的地方去想那些跟解脱无关的事儿，这是疑的定义。犹豫为信，明明知道，哎呀，修止修观寻思四圣地，那可可以解脱的，都知道啊，都知道。我这么年轻，等我老了再来学佛没？疑，对不对？把事情想颠倒了，想错了。就是这样，疑就是这样，专门性颠倒，寻思跟解脱相违的思维，对不对？想那些跟解脱无关的事儿，就是疑。疑不是有疑问，有疑情，想对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把这个疑情涵养在心，涵养的越久，开悟的越大，这不是坏事儿。可是我们这边讲疑，是指烦恼心所的疑，啊，不是指我们疑情的疑。这就是五庭心观。那么在摩诃止观里面呢，小止观里面呢，他讲了另外一个，就是多障众生念佛观。念佛观不只是指念音声的佛，意思就是说你要觉悟，你要开发你的觉性，以这个为依止是，那你就可以除伏障染，可以。所以多障的众生念佛观。那么在摩诃止观里面的念的佛就有很多佛啊，念法身佛、报身佛、法身化身佛，有念名啊，有观相、有观想、有观实相，种种观佛的法门，请看摩诃止观。好，这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呢，你要不管修什么禅、修什么三昧，那么五庭心观大概这个是一般止观行者的初步啊。那以上所讲的这五种进行所缘，那都是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讲的五庭心观，可能看起来跟摩诃止观、小止观有一点不同，差别只在念佛观啊，差别只在这儿。好，那么第十三龙树中观、三十三观，这我就不说了啊。那么他说啊，摩诃止观妙净长老也非常鼓励他说啊，如果你读过了瑜伽师地论，你发个愿再去学习摩诃止观，你会发觉摩诃止观就不难了，就不难了啊！这个是他的心得，因为他原本是天台宗的传人。那么第十四条目，贤首中的无量三昧。那么无量三昧这边呢，我也不说了，因为他有各自的传承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欧阳先生在《修学切要》里面呢，他非常鼓励一切的三昧都可以学。那么原来瑜伽行派本来就是研究各种三昧三摩地修它的道理跟方法的，所以这种道理跟方法其实是一通的，一通百通的，是没有差别的。那么第十五个条目，这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这四种三昧之大定修出自于色大乘论的增上心学，请各位注明它的出处。那么如果你们手边有欧阳先生他的一本著作《心学大义》，因为在四大乘论里面的增上心学那个篇章非常的短，他只跟我们介绍四种大乘的不共三昧。那么这四种分别叫做大乘光三昧、吉福王三昧、贤首三昧、践行三昧。好，请看案由17页第二行，念完这句话你们就知道该是谁修的了哦。 按有此四种三昧及四种定法，皆地上修行之定。什么叫地上？不是你站在头咖，这是这帮人，是入见大位以上的人，就出地及其地以上的菩萨所修的。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色大僧的里面的增上戒、增上心跟增上慧学，都是要透过唯识观见到位以后，入出即喜地以后人所学的、所学的戒、心、慧三无漏学。我先这样总说一下。所以为什么我到目前为止舍论，我只讲过了所知一，之前完成了啊。之前在更早以前还讲过了所知相跟入所知相，对不对？那么到了这个比诸因果、比诸因果差别那个地方呢，就是到了见到位以后修到位的功课那个地方呢，我就没有太多做。不过以上简单的定义倒是对我们大乘不共的地上三昧，对这四种不共三昧呢有一点想象，请看底下。如大乘光之定，以定之光辉弘扬佛法。经常你可以看到方广经典当中，佛入三昧当中放光，你也没有听到他讲什么话，讲话都是菩萨跟弟子在那边对话，对不对？最标准的一部经就是华严经，从头到尾不见佛在说话，一个来来去去的好话，然后菩萨弟子们在那边对话啊，从头到尾没有见到那个本尊释迦牟尼佛说过一句话，从头到尾没有，对不对？这种叫做大乘光三昧。什么叫做大乘光？当你今天意念佛，心会生欢喜。有人不晓得过去生跟他结缘的关系啊，或者你经常诵他的经典，有他的本愿，你对他的本愿非常认同，意念到他的名字功德的时候，心就生欢喜，对不对？你就被他的光啊，怎么样？普遍的摄受，普遍的摄受。当你的心到那个位置的上之后呢，你不管看什么事，就跟他本人看这件事情是一模一样，你就宛然感觉到他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感觉，对不对？你可以感觉他的感觉，相应他的相应，明白他的明白，这就叫大乘光三昧，也就是我们一般曾经听过的本尊相应法、上师相应法。你去意念上师，以他的心护你的念，你把每一个念头都做果依，朝向于你本尊法门的圆满跟完成。不成就的祈愿，成就的善用其心，用般若智慧化空观无所得，不断的反复这样增上你的心，就是一种大乘光三昧，让你的心跟大乘所行的那个典范时时相应。你被他的大乘光加持，那么在这种大乘光上面底下，心所缘的一切无不是为你动身发语，在跟你讲念佛念法念僧的法语。所以他不必一定用音声说法，还用他的智慧光的加持，你只要跟他的心相应，自然就可以入无量法，懂意思吗？好，你可以这样想象。好，这是大乘光上面。第二种即福王定，是聚集大福的自然生定。我想你们有一些感觉，就是说当你最近呢一切福报都非常好，也没什么好忧虑的事情，你也不要故意找麻烦，对不对？闲来无事打电话聊聊天，你不要干这种事，心就自然有定了，同意吗？就来无事，对不对？福报够用，一切自然生定，没什么好烦恼的事情嘛，对不对？心就在当下，该念佛念佛，该呼吸呼吸，对不对？啊，饿了就吃嘞，困了就眠呗，对不对？客人来吃茶去嘞，刚好在吃饼，也可以吃，对不对？就搞个清清楚楚明白，养科习定，也不过就是回归心的平常事，不烦乱而已嘛。所以请注意哦，有些人为什么修福修福修福，修到后来会开悟？为什么？福报够了。把这个心该要烦乱的东西都解决掉了，对不对？解决掉啊，原来我很富有嘛，对不对？没什么好烦的事情吗？对不对？一心的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切问题没有问题了，突然一下子没有问题了，即福王定，即福王定。好，这是第二种三昧。第三种三昧，贤守三昧。什么叫贤守三昧？贤守是善守持宝刃的定功，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触证过一个非常好的禅定经验，或者你曾经学过一个法义的正思维，得到一种法乐。我们不讲前面了，前面是一种定的保任，我讲后面法乐。很多人喜欢某一种相应法，每次只要思维，像我个人只要一读到般若经，管他懂不懂，读了就爽，对不对？旁边人只要有念般若经的经典，我一听就舒服，对不对？心就自然生定。你只要去认识它，当你今天很烦的时候，非常烦的，好累好累的时候，一意念心经，心就不烦了。你只要把心抛回去，原来你读那件事情、做那件事情，那个整个身心的状态，宛如你就在做那件事。虽然你现在还处在烦恼里面，还在做那些好烦的事，可是心只要一直在那个清安法乐之处，懂吗？认识在那个心地的地位，那个整个当时的功德都可以不断的加持你的心，保任你今天不随顺境界烦恼。那个叫做贤守三昧。贤的意思是加行道，你只要在加行过程当中促证道的真如，保任于心，思维真如，你只要常常意念真如，真如就会护你的念，这个念就会成就定。你只要去保任意念过去成就法乐的经验，虽然你不是真正在那个状态底下，因为你意念，它就会生出那样的功德力，那功德力就会让你摄受而成就定。前提是你有过那个经验，对不对？于是你意念那个经验，你只要认识那个经验，那个经验就会让你摄受在定。这种三昧叫做贤守三昧，明白吗？好，所以你看大乘讲的三昧活脱脱的，而且可行的，不是虚妄，不是虚妄的语句。好，第四个，见行三昧。什么叫见行三昧呢？见行定者是定力，定之力成为刚见之行为，此行即是定，此定亦在行中。行就是你决定，你在定心当中心甘情愿清清静静的决定什么事情是该做的，起坐以后坐下去，对不对？这个决定当初的出发心是保任，是清净的，对不对？无怨 无悔，行之久远，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这叫做见行三昧，同意的吗？做一件这一生不做会后悔，做了随时往生，无常现前，无怨无悔，对不对？我正在做我最在意的事情，我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无常现前，那又何妨？在行处就生定，我不用在那边二五八万处在那里，那样才能够定，那你只能这样子，不能动，对不对？好，大乘的见行三昧，你只要在三摩地相中清净所缘发出的决定，坐下去就对了，对不对？坐下去就对了，这见行本身行就是定，对不对？这就是见行三昧，了解吗？这是大乘不共的三昧。当然共三昧还有什么空无相空无相无愿，这些都是大乘的共三乘的共三昧，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四三八定当然更是，乃至于共外道都有可能。真正大乘的不共三昧就是这四种功德力，把心摆在这四个位置上，这四个位置所发出的三摩地的功德力是大乘不共法。所以四大圣论很殊胜的地方是专门教大乘不共法啊，这是这部论它的特色，包括在增上心学这一段它都是这样看啊。那么五停心的定修，意思就是说五停心不只是调伏五盖而已啊，它可以从五停心观增上成为无漏道观。所以请看到第二行，五停心之定修的第二行，无漏则系四谛法，你只要把五停心增上到四谛相应十六行，那就转成无漏，转成出世间修，懂意思吗？因为你就是五停心去调伏你的心，你看到你的心它所显现的世间相就是苦集二谛，而苦集二谛根本无自性空，于是你体会灭谛，然后你就把你的心安住在道谛，于是你次谛升起四谛十六行的心，于是你从世间禅定就变成出世间禅定，听不懂的算了。 以后会慢慢讲啊，这是五停心的定修。那么底下我们稍微看一下，止观不离与三能之定修。他说啊，止故而能定，止的意思是什么？止住散乱嘛，对不对？定呢，心住一缘嘛。你就呵斥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东西嘛。你说啊，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是你说的嘛，是你找的借口嘛，对不对？观故能会，会就是抉择的意思，对不对？你把各种利弊得失想清楚了，世间会也都可以抉择出一个正确该做的事，何况在定心当中啊。那用这样的心定会交长，止观止跟观不相离，此为大小乘修定的修止观的通义啊。所以故解释密经分别瑜伽品在十八门中这么说啊，十八门分别中这么说，其同义主张止与观非有异，这结论。也就是说，止本来就是观的结果，观本来就是止住之后唯一可以做的事儿，所以止观本来就不相离，以观所缘境为所缘故，非无异。但又不是说止跟观是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止是无分别，观是有分别所缘，两者所缘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观你的所观境，分别它的性相，这叫做观；止呢是反观你的心。那种于境造物，相有分别，心不做分别，那种本性自在不动的本质，那个就叫做止。所以这是大乘的止跟观不同的定义，听不耍过去就好了。记得一个结论，其实在大乘三昧里面，止即观，观即止，本来不能分啊。那么慧思大师的大乘止观里面就说了，止是观的结果，观是止的功能，对不对？那心止住不乱了，干嘛用？做正思维用没？不然干嘛用？嘻嘻擦擦，打麻将弄菠萝用？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可以觉性当作一止，用觉性生出一堆不生烦恼、不触恼众生的决定，对不对？接下来做下去就好了，有什么好去问更进一步的事情呢？啊，他也不是有意，他也不是无意。一心为止，多心为观。这里的多心呢，是指分别心的意思。所以无分别智不是叫你不要分别啊，它有一向修啊，它有所谓的任运转道的双啊，和合共修。所以他说其双单门主张一向修和合修，一向修是一向修止或一向修观，和合修就是兼杂修，最后呢一心任运转，止观二道。此为大乘止观不离之证啊。如果以阿正人来看的话呢，大概南传所教的止观都要初定之后修观啊，利用定的后势力去修观。其实这是个过程，我们刚刚不是讲过了吗？养科习定，因为你心太散乱了嘛，就放弃所缘，一心在定，专注一缘就好了。定心之后呢，舍定取一个所缘，分别四谛形象的十六行，就入四谛十六行的无漏观。什么讲呢？就是这样交叉运用嘛。那这种交叉运用就是说舍定在定外修观，那慢慢这样子夹杂夹杂之后呢，定心中就会发出慧，慧心抉择了烦恼的缘，心就容易定，你就不会随顺烦恼，对不对？不会被境界抓着跑嘛，那自然而然你心就是定的没。所以刚刚不是讲过了吗？定就是观的结果没，对不对？那么观就是要把让你心散乱的因缘都怎么样呢？减折掉嘛。减折掉之后呢，心就住什么？住实相吗？所以最殊胜的大乘三昧就是一实相三昧，一心三昧，一相真如，没有另外的事儿，对不对？好，这是大乘止观的一种说法啊，止观不相离。好，第十八个条目我不说啊，它是在经学大要里面他所举的十五个比喻啊，各位自己去看。翻过来看第十八页第十九个条目，动然之定。什么叫动然之定呢？请看底下的文，他说行住坐卧无不定时，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是故大乘所谓独求而修定者，乃在无上菩提是也。这是唯一的目标，修定是过程，对不对？ 你能够所做的心的作用，每一个都如于佛他会做的事儿，他会想的事儿，他会说的话。你只要三业如佛，那么你就活在佛的真如里面。真正定的究竟目标就是这个，而不只是心定立于一元之上不动。所以菩萨地这么说，智是悲之等流。哎，请注意哦，悲心到极致，悲是什么意思？悲是悯念众生，同体大悲，他们的痛苦就像我的痛苦一样。那我如果有那样的苦，我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我就去做嘛，找到资粮，我在做认为对的事情，这就是智慧。而这个智慧就是悲心的等流，它的相似法性。因为悲到极致不会只是停留在悲而已，你一定会寻求方法离苦而得乐，而离苦得乐必须要去寻求因缘的善分别而远离苦，对不对？得到乐，随顺喜，常行舍，就自然而然用四无量心成就你的定心功德啊，这也不是意外的事儿。所以呢，智跟悲名字不同，可是呢法性等流，互相增上。悲心到极致，如果不发自于净，成就于功德，那么悲心是爱见大悲，想想而已啊。那么无畏因智定求，定也是智之等流。智就是检择出一些不该去思维的东西，你慢慢就会心住在一些真正该想的事情上面去。而观苦自然能够起悲，闻法乃能够知道苦的自性，有慧，有无漏道的慧乃闻法，得定乃有慧，故定可谓之道，亦可谓之修。得定则一切动然，无挂无碍，习之既久，行住坐卧乃至于梦中无不定死，如是乃可以称为定。仕途之定呢，以勿作枯槁为定，这个是死定，非自定。今天大圣所讲的三昧是指有慧之定啊，有慧之定。好，这段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这段文原则上讲的都是一个啊，大圣止观的那种特性。好，第二十条目，定之于戒。你要让定的功德发得出来，必须要依于戒，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戒？戒就是身心的纪律。如果你平常在修定之外的时间，心身心都是散散乱乱的，没有规律，我们不要讲什么五戒十善，就是没有规律了。你没有一个规律，心老是散散乱乱的，你说腿子盘起来你要得定，那是没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说啊，定要之于戒，戒是马勒，就是咬在嘴巴里边调方向的东西，对不对？你没有这个规矩，何以成方圆呢？心怎么样能够引导向于定呢？定又何于能够发慧呢？所以一定要有个马勒，对不对？把你的心先管住。所以戒是透过身语，然后管住你的意，意能够清净，身语就跟着清净，定慧就发出来了。啊，所以这三学是互相增上的。那进一步在二十一个条目，他说啊，定知闻思，定从什么生？定一定要去亲近善事，常常殷勤请问正法。什么叫正法？能够把闻思的道理发自于止观二道，修集资粮，排除障碍，成就心住一缘，起了一个远离烦恼的抉择慧，每一个问题都去搞清楚弄明白，然后照着精进认识做到功德圆满为止，都要靠善知识为一，都要靠精进的增上认识。只有这两个善根能够透过闻思的力量增上于定，增上于定。所以你想要把定学好，不是坐在那边七支做法猛参就好了啊，这个不然的，那个叫明定啊，死定。好，这是定要至于闻思啊，所以一定要学教。我经常对那些学定的人、学禅的人叫什么？对了，禅宗参一个无字也不错，可是你参一个无我也不错，可是你经上讲一堆无我的道理，你去把我清楚弄明白有什么难呢？对不对？到那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容易跟他相应嘛啊。所以定要至于闻思，能够更得增上。好，再来，瑜伽师论当中定有七个名。请各位标起来啊、哦！我这边不做解释，入了十七地的内容，我们在 三摩西多地那一篇章当中再做简单的解释，这边也有简单的解释了。定有七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等引，这是倒装句，引发定。定就是心注于一缘，你能够把心用各种的方便引发到能够注于一缘，然后到了身心遍满清安八喜为止。任何引发定的方便都叫做定引，定引在瑜伽师地论叫做三摩西多。引发定心的各种方便道，能够让你的心专注于一缘，然后遍身清安的各种办法都叫做等引。等你到达你要得定的那个位置的那一心，就是等字，表示你到位了，了解吧？所以呢，等引是定，等字当然也是定，当然也是定。不过呢，你不能在那里留住，你如果到位之后在那里留住了，你就爱位禅，那是一种过患，那是一种过患。所以第三种呢，名字叫做静虑，心呢平等而住，然后呢思维四谛十六行，那叫做静虑，以静心当中发四谛的寻思啊，四谛的正观，那叫做静虑。好，这是第三个名字。第四个名字，心一静住，我们有时候也叫心一静性啊，就是心系于一缘不外流，不去缘念除了你所缘境之外的其他的境界，不去寻思调举了，心能够与一境当安住相续，那叫做第四个名字，心一静住。第五个名字呢叫做止，止的意思，刚才前面的心一静住是与你的定所缘当中常相续而住，止的意思就是说不缘他境，叫做止，对不对？住该住的所缘，然后生出定，然后呢让自己不去缘念别的境界出来的时候，你立刻就知道那是妄想，那是分别，对不对？立刻就把心继续相续在你的定的所缘上面啊。所以定心一静住跟止是两边来说的啊。好，这是第六个了，对不对？等你哦，还有一个忘了讲，等持忘了讲了，等持就是保持等引，对不对？次第的保持，一直心要带着心，一直不断的保持在定的状态底下，然后要次第增上，叫等持。等持不是住在一个地方，等持是说你引发定，引发定之后呢，一地一地一地增上。当你得到一个定之后呢，你就要舍去下地的定，去吸乐，去心吸求上一地的定。不断的引到九次立定之后呢，你就会超越三界，入到所谓的灭受想净定，那叫做九次立定啊，让你的增上定一直不断的发动，超出三界，达到所谓的灭受想净定，那就是靠等持的力量，不断的认持着，每一个到位都要等持，每一个作意发动都要等引，保持那个力量无助，但是继续怎么样呢？增上功德叫等持。所以那只是心的相续的三个状态，中间有定有观叫静虑，注于一缘叫做心一静性，知道他缘升起是妄念，不加作意那叫做止，对不对？然后遍身清安而住叫做宪法乐住，行也是止观，住也是止观，坐也是止观啊，一切实处无不是在止观当中，那叫做宪法乐住啊，不一定要什么样子的状态，你的心才是定的，啊，那就是到一个无相的状态了。这七种定的不同的名字，特别是从定的发出来的功德的某一个角度命名的，啊，它不见得是一个，不见得是两个。像小止观里面呢，它还分别三昧啦、禅跟定三个名字的差别，对不对？有同有不同啊，请去看小止观。好，这是第22个条目。第23个条目，法相有四法啊。法相是哪四法呢？标相、名、数、体、相。你学法相就把这四件事情搞清楚。第一个，一个法为什么称为那个法？比如说我的名字为什么叫廖成林呢？因为我爸爸姓廖美， 你说啊，为什么你们家姓廖呢？我哪在？听说张姐廖是一家，反正你就一直不断的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是问名字由来，为什么你称这个名，你不称那个名呢？啊，这个是命，问名字由来，因为名字的安立一定关待于他的性相。我要讲他什么范畴，我要说明他什么样子的现象跟道理，所以我依着这个范围说他是这个假名。比如说我长得很矮，我取一个绰号叫肉咖，欸，那肉咖表示不是我的样子嘛，表示是我对我身高的期待啊，或是自我消遣的话，对不对？那是名字的立名之一，对吧？这是学法相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懂得这个名它的由来，对不对？不要只是在名字上的意思上去打转，不要死煞在名言下，要观名言安立的缘起，懂吗？好，这个是学法相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术，什么叫术？像四帝，为什么不能五帝呢？为什么不能六帝呢？为什么不是三帝呢？五运为什么不能没有六运呢？啊，为什么不能四运呢？啊，所以你看在法相的论点当中，它就会变。为什么不多不少？为什么不能再增一分？为什么不能再减一分？都有它的道理，因为它彼此这样的解释互相相知，辗转圆满。多一个不对，多一个它变孤立的，对不对？少一个不充分。所以他的名数一定要这么多，不增不减，不多不少。所以法相要学这个东西，所以法相就是要观平等缘起，没有自信假立，一切假立都只是名言分别而已，懂吗？所以法相本身就是观，不要以为法相跟法性是不同的事情。你善观法相就可以契入法性的，法相跟法性是不能相离的。如果不能够契入法性的法相，那是随便乱说，对不对？没有法相的法性谁知道，就是这么简单。你能够去理解的法性通通要假立名相，否则怎么言说呢？对不对？怎么试图印心呢？凡可印者就是有为事，那这些有为事不在向上转，不然在哪里转？性上还可以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吗？不可能的事情。好，这就是第二个术。第三个体，体是什么意思呢？体就是自性不共的特性。不要以为它是个身体啊，它是个本体，它是个大小方圆。法相讲体的意思是指不共的特性。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去学它的特别之处，因为它没有特别，那别的名就好了，对不对？那因为红花跟白花就是不一样，所以我才会安立一个红花的特性嘛，对不对？所以你任何一法都要找到这一法跟别的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只有它有的特性，别的东西没有的。你就说哦，这个不是自性见吗？不是自性见，因为法相观体的安立是原生，所以呢不离开第四个东西相。因为体不知不见，唯有相求。相是明的施设，心的取向，对不对？所以名数体相四个法不能相离。你要去论究，你要去正观一个法相，必须要论其名，对不对？然后呢去分别它的数，彼此相知，就是互相原生圆满，对不对？它的原生体性成就约它的相，说它有体，就是这样。所以名数体相是互相滋养的，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名？因为它要观待这么多数，这么多数原生那个相，以相说之为体，对不对？所以名数体相四法相滋养，懂我意思吗？这彼此互相成立。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因为它四法相知，所以假名如此啊。于是名数就出来了，依着数这样子的几个原生的组合，假名为相，然后以相再来说体，懂吗？于是法相就观缘起，缘起就显现真如平等，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平等在哪里？平等无自性空的平等，都是原生无自性的平等，没有例外的。任何立的心的所缘的法相无不例外，没有任何一个例外的。所以金刚经就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不是没有，就是这样子， 民宿体相安立为有。读法相这样的读，你就可以体会到空性，体会到二我。学法相是要观空性，学法相是要体会二无我，去实践。你应该要学佛这样的心态，去用这种角度去观一切法，一切法本来如是，它完全没有自信，也没有生灭，也没有来去，八部中道的心就出来了，这才是真修嘛，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法相有四法啊，应该这样学习法相。所以各位希望能够这样子理解之后呢，对于法相不要去忽视它啊，老是去亲见法相，然后独推法性，法性离开法相有什么东西呢？如果法性离开法相有法的话，那个法性绝对是自心见，犹如魔说，不是我讲的，佛自己说的。好，这个是法相有四法。好，接下来二四二五二六这三个呢，都出现在声闻地里面啊，我原则上不多说，念过就好。第二十四条，观行三种圆满，标一下。第一个，处所圆满。什么叫处所？向上的处所指的就是你修定的所在，对不对？一个蒲团呢，一个净室啦，对不对？一个升起栏呢，啊，然后你的地方呢，是不是要有一个你取向的那个所缘？比如说你观佛，你需不需要个佛像？你观种子字，是不是要个种子字呢？对不对？这些都是处所圆满的要求。好，第三第二个圆满，观行三圆满之二，威仪圆满。啊，威仪圆满呢，就是说你可能像摩诃子观有所谓的一行，对不对？常行、常坐、半行、半坐、不行不坐，啊，这些东西都有各种修法的威仪跟方法。你把心、把你的七支调成跟这些威仪相应，比较容易摄受在那个定的方法里面。好。像中午我吃完饭到东河禅寺去打坐，隔壁就有一个师兄，啊，他就把左腿盘上来，右脚放下去，左手放在脐轮，右手摆在这样做伏魔印。我说你是释迦牟尼佛啊，你做这么奇怪干什么呢？不过他就是以这样的威仪嘛，表现他个人修定的善巧，也不是不可以。他如果这样子，觉得自己很像释迦牟尼佛。那很庄严嘛，对不对？啊，就是好。所以威仪圆满就是这样的一个，用你的身相的庄严，让你的心到位，啊，就是这样。好，第二十六的条目，观行圆满之三，远离圆满。远离当然是远离什么？五欲的散乱嘛，啊，五蕴的溃闹，就要远离这个东西。那怎么样远离呢？不是真正在空间上的远离，而是知道五欲。五蕴溃闹的过患，比如说，你就处在一个房间，你就闻那个东西很臭，你会一直不断的猛吸它吗？当然就不会了。虽然离不开，可是我一直常观它的过患，我心就不会去染着它，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念佛的人，在一个大家都散心杂化的地方，他不应该跟着散乱。他说啊。娑婆世界真的好苦哦，这么散乱怎么办呢？一句话就不断的提起阿弥陀佛，正念下去，心就自然不乱了。不是说念佛能够去成就定，而是他观到五欲五蕴溃闹的过患，不想染着，心就取在一个宪法乐住的所缘境上，心住一缘，片满而住，远离圆满就成就。所以经上经常讲远离五蕴溃闹，对不对？溃闹溃闹，八道腰啊都假崩嘛，假崩嘛，他不要吃太多嘛，对不对？口了就喝水，水喝太多，打坐还经常起来尿尿，麻烦嘛。所以要饮食之量，觉悟于切，知道正知而住，修养你身心的一个纪律，知道摆成什么样子的因缘组合，你才能够不断的升起心诸一缘的定心所，对不对？怎么样文思夹杂，能够在定心当中生出慧，就是第三个圆满，远离圆满，远离生出烦恼的因缘事，多去思维跟亲近那些生出涅槃相应法的因缘事，就是远离圆满。好，这个是把二十六个条目的建议法啊讲完了，讲完了。那么 后面的那个后文序就不用多说了，啊，我们今天的进度大概就到这儿告个段落，啊，告个段落。下个礼拜呢，请有本子的人，这一本还是要带来，因为我们下一次有时间的话啊，我不晓得，因为下一次我们要发第三个法本，那法本呢是出自于《瑜伽师地论》的序，这个序也是欧阳靖吾先生写的，我们要用他那个序的卷下。啊，他为我们介绍导读十部之论，所以下个礼拜的重点我们就学习瑜伽师地论分出来的十部之论，到底他各个之论有什么特点。如果我心有余力讲得完十部之论的介绍的话，我就会选讲这边的21页，依五论六义来叙述唯识学特殊成就需要欧阳先生写下来的这个五篇文章。哪五篇文章呢？各位可以看一下，请看到21页倒数第二行，楞伽。那么欧阳先生他对楞伽经做了一件事，他没有为他做注解书，他把楞伽经啊做了书绝，就是重新编排啊，把无法三自性的篇章前前后后把它批在一块啊，讲八识二物我那一段，把离言法性的那一段啊，疏绝在一块来，啊，疏绝在一块来，就是把它重新编排，然后把它排成八个大义，啊，八个大义，啊，那这个篇章在台湾我也只看过老谷出过，啊，南怀瑾南老师有提过这个事儿，啊，他也非常赞叹这个事儿。那么这个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啊，这是欧阳先生把张老师特别提起，欧阳大师的著作当中他特别推荐这一部。啊，楞伽疏绝。好，翻到23页，第二部张老师推荐的欧阳先生的著作呢，就是《瑜伽师地论序》。为《瑜伽师地论》作序的啊，古来的大德，像这个顿伦记的道伦法师哈，啊，等等的，我们就不说了。回击法师的这个略转，都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前序，但是为他广作序的，应该是欧阳靖吾。啊，欧阳靖吾木刻版刻完了《瑜伽师地论》之后，他为他做了很长的一篇序，大概差不多有4万多字，非常多的量啊，这么厚一本，也不是很厚了哈，它有上卷跟下卷，那么十部之论就放在下卷的分量里面。那么张老师就认为这个欧阳靖吾先生他所写的《瑜伽师地论》序是非常值得看。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序》的上卷的部分呢，他特别讲了这个论序的实义，各位看一下，在23页，有没有看到唯识义、法相义，这是一对，那以这个为开出来什么啊？那么法相讲什么？法相讲平等殊胜啊，平等讲法相，殊胜讲唯识啊，所以你把平等圈起来，殊胜圈起来。这是我今天因为还有时间，然后呢下次可能万一时间来不及，大略的分一下你们这样子去读。所以法相是要观缘起的平等心，唯识呢是抓重点，证明为什么法相显现唯识所缘，唯识所变，去证明这件事儿叫做唯识啊，唯识一，那去观没有一个法不是缘起的啊，去观缘起的性空的平等法性，那是法相学啊，法相义。好，这是前面三个。第四个瑜伽是相应义，所以相应义的天的部位呢就是两个字瑜伽啊，其实瑜伽是论这两个字，瑜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相应。好，第24页第五个条目，一义，一其实相当于生灭的生的意思，有所依就表示有一个法依着原生的条件而建立了，所以依义的意思就是生缘的意思啊。一切法是怎么生起的呢？探讨这个问题呢就叫做探讨一切所知事的依义，探讨这个法原生的相是怎么生起的，缘起它的道理就是探讨一切所知事的依义。再来第六个用意， 真如是体，体不生灭，无始种子亦不生灭而起生灭，如是说相，一切是用。这八个事情说起来，相而无相，因为相是由心所建立的，对不对？那么所知相离不开能知的心嘛，心假立为相，而以自心缘念自心相，其实心跟相其实是不相离的。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心的作用。所以他说如实说相，一切是用。体本不生灭，可是随缘呢现起了用，现起了相，而相也没有真的相，相只是刹那无助的心的作用。所以作用不无，相而无相，相是由心假立相虚，实无自性，对不对？体由相说为有，真正在做的是心相续的作用啊，心相续的作用，这就是体相用三法的观。好，这是第六。第七个见意，什么叫见意呢？一切习气地地渐渐安有废见而可收功。所以呢在顿见的辩论当中呢，我们经常其实可以同意啊，顿见但是要渐修，见地这个事情都是顿入的，一下子懂，一下子懂，一下子懂，越懂越多，对不对？越懂越片满。可是呢，修行这件事儿，习气是要渐除的，啊，从来古来的经典，不管是原教经典，也没有说习气是顿除的，啊，都是渐渐除，到最后呢，他所依的分别是顿断，可以，啊，渐修之后才有顿断之意，这是渐顿的一种说法。啊，第八种，对于外人所讲的五种性，他是这么建议的。他说啊，声闻地五意建立，此复解为十门。一者障蔽不显，二者有种性是随顺密意说，三种此五种性为精进对治之所立所，是为就近而说的，懂吗？意思就是说，他只是相对的。有些人很积极的去修声闻菩提、修独觉菩提、修佛菩提，对不对？可是有些人老是自作障碍。还不断的不只是如此，还回过头来谤毁菩提道，这种人自断善根。所以呢五种性特别为此对精进善根求菩提道的人另外立一个跟他相对的什么一禅体，五种性。五种性者不是实在没有种性，因为一切法都是对法假立的，你讲了精进求菩提的人，那当然要立一个跟他相对的嘛。那是不是每个人生而应该要求菩提道呢？不然你看那个世界放眼望去，一堆人都是故意跟佛法作对的嘛。不但如此还谤毁佛法一大堆嘛。所以不是说他们不能成佛，而是说相对于精进求菩提道的而言，那些人只好说我用人天秤去慰留他，劝他们不要造恶业下三恶道去，用人天善法安利众生，至少可以摄受他，对不对？这是四摄法里面的爱语啊，同事啊，力行啊，布施啊，改善跟他的关系，而后等他的因缘清净了，可以得度的时候，你才跟他有机会嘛，对不对？否则就断了一切的关系了。好，这是五种性的意思啊，不是实在没有种性。所以他说啊，有种性是体，那是根本。人人有种性，怎么没有呢？一切法都因缘法，因缘具足了，果一定可以建立的，怎么会没有呢？但是呢，五种性是用，是一种激将法。对不对？相对来假说，对于精进求菩提道的人，去激那些人，你们没有种性呢，你们做不到吗？对不对？激一下，那我怎么做不到？我就习所成种，最后成就本性助种，开发结果就是它的作用。所以呢，五种性是用啊，约体相用，在度化众生的缘起上，不要定见成就一个理论。再来一门意，什么叫一门意？一门意就是转一个缘起，它就有不同的是解释。所以他说中经者论异于经，解论者是疏于论，言人人数岂自我之相为，何冰消而度棒。意思就是说，每一种对文字言说的解释，不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待不同的缘起条件而假说的，何必互棒呢？那么每一种说法都要正观它怎么样力量，如果力量当中有一名学上三十种过失，你就破它。所以力破辩证本来就是求实相一种世间量上的方法， 不是互相诽谤啊，不是互相诽谤，点出哪里错了，你才有办法去修正嘛。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听别人对他的建议，那你自己说自己对喽，那就没人管得着你了啊。这就是一门义的意思。所以在《瑜伽师六论》当中有好像应该是两卷啊，被称为叫摄义门分，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法相有两种以上的解释的，叫摄义门分。你怎么去会通一个名词为什么有两种以上的解释，那两种解释各有它对的理由，那么你知道它的差别又怎么样能够会通它的差别呢？啊，去寻思它的差别的建立，又知道它怎么会通的方法，就是摄义门分那两卷当中所谈到的事儿。好，第十个，像叫摄事分啊，《瑜伽师论》有这一分，不是事情的事，是解释的事。告诉你说，像《瑜伽师论》还有一卷还是两卷，告诉你，如果你要解经说论，你要定什么样子的仪轨，要怎么解释才会对？啊，它就是解释经义，一个是中经，第二个是释经，所以你怎么样去解释啊？包括《色达生论》也有这么一篇。在《色大圣论》的所知相那一品当中，他就有讲到，造论者要依于三种原则。你要解释任何事情，一定要先说缘起，再说法相，再解甚深，一步一步下去，一步一步下去。那么什么叫讲缘起？就讲这个法相安立什么因缘事儿。他怎么缘起这个东西，关待于什么样子的条件，所以我才这么说。说了之后，他的法相是什么？啊，法相的同跟异、个别差别、自性差别，讲得清楚明白。那表面上的意思是这样，深观如何呢？解其甚深秘密，那就是入缘成实。先讲他的异他起，再安立他的片立执，然后再入他的缘成实。所以呢，所知三相会用到一切法上。包括讲经说论，在瑜伽师论也是这样，你中经演义，你解释经怎么样去爬书文字，如果碰到一句有多义，要怎么抉择，要如何会通。讲经说法在这个地方论点都有教的，不是你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这过去大德有定下的规矩可以学习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讲啊，瑜伽师论是一部教师手册，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学生手册而已，不是告诉你怎么样修你就解脱了。啊，如果你要那样子的话，那大概不用去读《瑜伽师六论》，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学做师，为什么我要导读十七地《瑜伽师六论》之前要立了内学院的四字诀，师悲教戒，以师为安立先，目的就是你如果没有做师的耐心。啊，跟大愿，老实讲，你要学这么一部大部头100卷的东西，撑得下来吗？对不对？读个2卷，还给你吧，对不对？这只是为什么我不自动的送给各位这些论本的理由。你们真的发起心了，跟12楼的三宝打好商量了。最重要是，你能不能敦促你自己？决定好了，再去请书呗。对不对？啊，如果基金会不给，我帮你签名，但是你要说服我，你决定要这么做才可以，好不好？否则呢，就听听我介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的就 OK 了，好不好？我们在这边就做一点 window shopping 就好了。好，这是诠释经义的一种善巧。好，以上在序论当中呢，就把这个实要呢讲明白了。然后第三个。他有一部文啊，文学啊，这个论文就叫《龙树法相学》，他是在讨论龙树的传承跟无着传承的同处跟异处，啊，他也建议这部论啊，这部著作啊，欧阳先生的著作是可以读的，但是我特别推荐下面一部26页《摄论大义》，这个你只要在 Google 上打一打《摄论大义》就可以找得到，啊，那不难的，这篇很重要，很好。它是一切菩萨藏经藏论当中的一个纲领书啊，是我觉得是蛮值得读的。那么再来呢，就是第五个《树唯识抉择谈》，它有十义来抉择唯识，为什么要修学唯识啊？它讲了很多的道理啊，很多的法则。 那么再来数六亿之用，请看到28页，哪六亿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课到这次课所讲的内容。哪六亿呢？诗、悲、教、戒，其实那个定改成心学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一般来讲随顺大家呢都是戒定慧了吗？那慧学他也不讲慧学，讲学义啊，学义啊，戒心慧三学啊，把定义改成心学，把学义改成慧学的抉择。那么呢，就以这个为当总纲，六一当总纲，然后抉择前面的五篇文章给学人呢，在入唯识法相学找到一个切要处啊，就是一个下手处，然后发长远心之后呢，自己就做下去啊。这是我们第二次课跟各位来说明的事儿。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去做，那就自己抉择。下个礼拜请把这个本子带来，那么这一本自学简述就自己读了啊，我下礼拜用不着这一本，所以这本可以不必带啊，只要带这本学术就可以，然后我会再跟各位发给各位这本啊《于谢氏论上卷下卷》的合刊啊。好，今天就到此了。能找到因缘，既局之后就去做呗，是不是？